弟兄姊妹，让我哋安静喺神嘅面前，我哋一齐低头嘅嚟到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哋多谢你藉着诗歌带我哋进入敬拜。父，我求你指示你嘅路，教导我哋当行嘅路。特别当我哋喺人生站喺一条十字路口，迷失方向嘅时候，父，我求你嘅恩光引导我哋，指示我哋，使我哋行翻去你嘅道路上面。父，当我们忧虑满怀寂寞困苦，不知道未来的前途，求父你以真理用你的话语去引领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拯救世人的上帝。天父，我们为到这个世界过去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祷告，特别为到土耳其和叙利亚一带所发生严重的地震，我们为灾区的居民，为到在地震罹难者的家属祷告，求主你的怜悯、你的安慰、你的同在向他们显明，因为你是有慈悲、有怜悯的神。父，多处的灾难让世人真正去面对人本身的渺小，求你使人的心肠在你的面前敞开，愿有更多更多的人可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刻归向你。天父，我们将今天的讲台交托，无论是国语堂、英文堂、粤语堂，求你都恩待，求你坚固你仆人的心，使你仆人带着圣灵的能力，将你的话语清楚地去宣讲，使你的话语能够建立和挑旺你的教会。父，我们同样将当中有需要的肢体交在你的手里面，无论是肉体软弱或者是心灵的忧伤，求你亲自的医治和安慰他们每一个，求你坚固我们当中有需要被坚固的，或者肢体当中有重担有挂虑的，父，帮助他们将所有的重担和挂虑都卸给你，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神，因为这个是你的应许。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主悦纳我们一切的敬拜，我们将一切荣耀重赞都归给你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有机会再一次在讲台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。今天我会和大家去思想的是诗篇31篇。这首诗歌作者是诗人大卫，部分的圣经译本将这首诗歌标题为信靠神的祈祷。在进入经文之前，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我们低头仰望神的带领，我们一起请我们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过给我们，你的话语好似蜜咁甘甜，你的话语能够滋润我哋嘅心，你的话语就是我哋脚前嘅灯，路上嘅光，引领住我哋走人生嘅道路。亲爱圣灵，求你引导我哋进入你嘅真理，预备我哋每一个人嘅心去承载你今日同我哋讲每一句嘅说话。求你帮助我哋，唔单止系单单去听道，而是我们更加愿意将你的道来到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，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交托，是奉主的名， Amen。 我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只要在心中里面答就可以了。当你在人生道路上遇到大风浪的时候，例如遇到严重的疾病，或者是失去工作，或者你生意失败，或者你同同事、同亲人、同教会的弟兄姊妹发生冲突摩擦，又或者夫妇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等等，在这些情况底下，你心里面会问，会不会问 Why me？ 为什么是我呢？为什么我偏偏要遇到这些事情呢？你会不会好像诗人大卫在诗篇31篇这样讲，他说上帝啊，我好苦啊， For I am in distress。上帝，你是不是看不到啊？或者是上帝你看到，但是你竟然不理会我？到底 上帝是不是信得过的呢？到底上帝还值不值得你去信靠的呢？不如我们读诗篇三十一篇第一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，求你侧耳而听，快快救我，作我坚固的磐石，拯救我的保障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所以求你为我的名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，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杀的网罗，因为你是我的保障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，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我却倚靠耶和华。唔该。诗篇三十一篇一开始的时候，诗人就说，耶和华，我投靠你。去到第十九节的时候，诗人又这样说，他说，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诗人他投靠上帝，就发现上帝的信实。无论环境是怎么样，他心里面都存着一个信靠和感恩的心。回到第一节，诗人他说，耶和华，我投靠你。请大家留意，这一节的中文译本和英文译本是有出入的，主要是因为中文译本是没有按照希伯来原文的次序去翻，而相反呢，大部分的英文译本都是按照原文的次序来到翻的。例如 NIV 或者 ESV， 他们就翻译成 In you, Lord, I have taken refuge， 直译就是在你，耶和华，我投靠你。诗人用你这个字为首句，你都会强调是你，你是耶和华，我要来投靠你。投靠 take refuge 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词语，是表明你愿意进入神的保护网里面，你将你自己移开来到去投靠神，你将你自己从你现在所身处的环境移到去神那边，让神看顾保护你。投靠亦都唔单止系一个方向性，投靠更加代表一个人嗰个嘅决心。响人生风浪里边，你必须要厘定你嘅人生方向。当你面对困难苦境嘅时候，你应该点样走落去呢？你会唔会好似诗人一样对神话，系你，你系耶和华，我依家要投靠你，我要将我自己放响你嘅手里边。经文投靠这两个字也都是好像两幅的相片一样。第一幅的相片你会看到有几只的小鸡躲了在母鸡的翅膀底下。而第二幅的相片呢，你会见到一个小蚊仔，他见到个陌生人的时候，他即刻躲在妈妈的脚下。诗人 他自己就是躲在全能者的翅膀底下。他将自己投靠在父神的保护之下。如果你正在读一到六节，如果你有留意的话，诗人是重复用了十一次你我你我这个组合的。原来诗人用你我你我这个组合是有很重要的意思的。你就是指耶和华神，而我和神的关系是一个立约的关系。耶和华是一个立约的神，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问神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神就回答，我的名字就是耶和华，我就是要与我子民立约的神。耶和华他是一位与他子民立约的神。这里诗人提到，你耶和华与我在苦难里面的时候，我和耶和华你当中有一种立约的关系，而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上面，我的责任就是投靠你，我要将我自己和你联合在一起，进入你的保护网里面。我们继续看第二、第三节，求你侧耳而听，快快救我，作我坚固的磐石，拯救我的保障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。这里给我们一个很 重要的提醒，就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的大前提就是我们必先要承认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和帮助。我们可以对神说，神啊，求你快快救我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投靠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先要认定两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我们要认定上帝是我们的岩石。岩石就是指 rocks and cliffs。 岩石其实不是一片细小的石头。我们同工会打两个的 slide 给大家看，原来岩石其实是指好像一座山那么大的巨石的。诗人用岩石来到去形容神的稳固和可靠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认定的就是上帝是我们的山寨。山寨是一个你可以收藏自己，把自己安全的地方，放在安全的地方。当灾难临门的时候，当你困境，你在困境当中，你要将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。就好像在战场上高，当你被敌人围绕，当你危机四伏的时候，你要决定你自己要躲入山寨，进入神坚固的堡垒里面。投靠神是我们的选择，而守约的神，祂答应成为我们的岩石、山寨，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弟兄姊妹，耶和华神是大有能力的。如果我们的心态只是靠着我们自己，而不去倚靠神的话，试问我们又怎能相信上帝有办法去帮助我们，来到解决我们的问题呢？曾经有人问，当你在急难的时候，你想找人帮手，你会找谁呢？我相信首先你不会找一个有私心、有 hidden agenda 的人，意思是他帮你，原来他背后是有另有目的的。第二，我会觉得你不会找一个骗子咯，一个骗子，一个你不值得相信的人，你不会找他。而最后第三，我相信你也不会去找一个不愿意帮别人的人来去帮你，因为你明知他会跟你说，他会 say no。 弟兄姊妹，问题就是你知道上帝是没有私心，你知道上帝不是骗子，你又知道他是很乐意帮你，他又绝对有能力帮你，而他只是因为爱你的缘故。这样为什么你不愿意来到去相信，你不愿意去依靠神呢？第四节，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，因为你是我的保障。诗人求神使他脱离敌人为他所设的网罗，在一切的困难情况里面，让他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。第五节，诗人继续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。当诗人在他极大需要的里面的时候，他并没有灰心，因为他认识上帝，而他的信靠是一个愿意降服的行动里面。所以他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。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是不是好像是似曾相识？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都说过这句的说话。主他向父神说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同一句说话的时候，他也同样表达他在痛苦里面，他对天父的旨意那个完全降服和绝对的信靠。值得我们留意就是，耶稣同样的期望那些跟随他的人，即是说我和你，当我们在困难痛苦当中，我们都要有这个的降服。你可能会问 Stephen， 你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可以从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那里知道。我们一起去看，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造化之主，是和合本的翻译。新译本是这样译的，他说把自己的生命交托与那信实的创造者。原来灵魂和生命很多时候都是可以相通的。这样究竟彼得想跟我们说些什么呢？ 彼得他说，门徒是需要降服，跟随耶稣的人亦都需要降服。这样怎样降服呢？他跟着说，就是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那位信实的神。交托这个交字的意思是交给神看管，交给神看守的意思。这个也都表明你对神那个绝对的信靠，完全的信服，完全是没有畏惧的。在困难，在困苦的时候作一个这样的决定，这个决定就是我要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。降服就是一个信靠的行动，在受苦的当中仍然降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但是却是耶稣对他的门徒，对今天你和我的期望。如果你很想学习向神降服，我建议你从祈祷开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一天都祈祷，所以每一天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。那祈祷是什么呢？祈祷并不是你要去叫神按着你的心意，按着你的要求去给你。祈祷其实是一个交托和降服的过程。我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去改变我们自己，而不是去改变上帝。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，主耶稣俯伏在地祷告说，他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耶稣他作为一个人，他当然是有人一切的限制，包括恐惧。所以当他要求叫这苦杯离开我的时候，其实是合情合理的。但是主耶稣跟着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父神的意思。这个就是主对父神全然的交托和降服，完全信服父神的旨意。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秘诀。诗人在第六和十四节也同样表达他对耶和华坚定的信靠。我们先去看第六节，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我却倚靠耶和华。坚定的信靠和上帝的信实其实是相息息相关的。如果有人问你，你怎样知道上帝是值不值得你信靠的呢？我不知道你怎样回答，不过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会这样想，我知道上帝是值得信靠的，因为我认识他，因为我认识上帝的属性，我认识上帝是一位守约的神，他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。从我们自己的经历，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信实，但是更加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去认识上帝，去明白上帝是一个信实的神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熟读圣经的话语。信望爱团契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就一起查考约书亚记。约书亚记有一个很与别不同写作的特点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就是整卷的书最后那几节里面，他用了三个埋葬作为一个结束。第一个埋葬在24章30节，就是约书亚埋葬在以法莲山区的亭拿西拉这个地方。第二个埋葬就是24章的32节，就是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这个地方。而最后一个埋葬，第三个埋葬就是24章的33节，就是亚伦的儿子埋葬在以法莲山区的小山上。可能你会问，为什么这卷书要用三个埋葬作为结束呢？其实这三个埋葬未发生之前，一早已经记载在旧约的经卷里面。所以这三个埋葬其实是应验了上帝的应许，显明了上帝信实的属性。正如约书亚记第21章45节这样记载，耶和华应许赐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神的说话一句都不会落空。有人说等候， 等候是最难学的功课，我都同意。不如我们一起去看一段经文，是诗篇的第一和第二节，我们一起读吧。预备起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受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诗人一开始的时候就重复了四次，要到几时呢？究竟要等到几，要等几耐呢？ How long, Lord? How long? 代表乜嘢呢？当诗人话仲要等到几时呢？其实当中系刻画咗一种唔耐烦、一种唔愿意嘅心态。等候新工要等几耐呢？等候医治，我哋要等几耐呢？等候关系嘅复和，我哋要等几耐呢？等候上帝祷告的回应又要等几耐呢？弟兄姊妹，原来上帝对祈祷的回应大致上可以分为三方面的，想跟大家讲一讲。第一个方式就是祂答应了你的祷告，而第二个方式就是上帝没有答应你的祷告。如果上帝很清楚地告诉你，祂不答应你的祷告，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接受，因为很多人都会明白主权是在上帝的手里面。但是其实最困难的就是第三个方式。第三个方式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沉默 silent， 上帝竟然默然不语，上帝好像什么反应都没有，上帝就是要你等等等。但究竟等多久呢？上帝没有一个答案给我们，就好像诗人说 How long, Lord, how long。 祈祷最大的挑战就是等候。可能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快餐时代，快餐文化的时代，我们什么都要快，电脑要快，你在超级市场排队给钱，你都看着个表，你都要快，甚至乎去打针，你都觉得支针打下去不够快的。很多人不自觉地被这个快餐文化所影响，而失去了人本身应该有那个的耐性。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个特质是什么？是忍耐。忍耐等候是我们每一个门徒都需要去学习的。第九节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急难之中。诗人在祷告里面求神怜悯他。诗人说 Be gracious to me, be merciful upon me, for I am in distress。 诗人带着信心，理直气壮地去到神面前，求神在困苦里面怜悯他。他对神说，因为我好苦， for I am in distress， 因为我好苦。我好苦，原文这三个字是经常出现在圣经里面的，尤其是在哀歌当中，是形容人在痛苦里面一个的表达，是很最简单最直接的表达，我好苦。弟兄姊妹，你苦不苦？苦这个字是指受苦、抑郁、忧闷，就好像人走到去一个很狭窄，你看不到有出路的地方。这个苦字原文是跟敌人是同一个字根的，苦就好像敌人跟你作对，就好像环境跟你作对，就好像你周围的人跟你作对，所以你很苦。在这个时候你要向神祈求，神啊，求你对我好一点，神啊，求你慷慨一点对我，神啊，求你对我仁慈一点，求你怜悯我。在困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苦情清清楚楚地告诉神，因为我很苦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你是不需要修饰的，你是不需要文绉绉地向神祈祷的。让我建议一个很简单很直接的祈祷方法给大家，我叫它做碗碟式的祈祷。什么是碗碟式？很简单，就是向神祈祷的时候，你就是有碗话碗，跟着什么？有碟话碟。 在神面前是不需要修饰的，你只要在神面前，你到神面前你要坦然无惧，倾心吐意向神直说。我相信当你真的很需要神那一刻的时候，这个必然能够帮你来到去向神祷告。跟着诗人就采用了碗碟式的祷告，他将心里面的愁苦痛苦有碗话碗有碟话碟这样向上帝来到去倾诉。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他怎样倾诉好不好？第十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，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，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。我被人忘记，如同死人，无人纪念，我好像破碎的器皿。我听见要许多人的残谤，四围都是惊吓，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。当诗人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向上帝去倾诉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留意诗人是用了七个词语去形容他的痛苦？诗人对神说，我好苦， I am in distress。 我好苦这三个字亦都是一个 universal language， 是一个通用的语言。今天很多人都经历过痛苦，诗人大卫都没有例外。他除了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，他在其他的诗篇，例如四章一节、六十九章十七节、八十一章十七节和一百二十章一节，同样他都是用 I am in distress， 我好苦这三个字来到去描写大卫他所经历的痛苦。我自己在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，自己曾经都陷入这个境况里面，我亦都是经历过 I am in distress 这种的情况。在疫情当中，可能很多人都面对不同的苦况，但我想鼓励大家，你可以将你心中的苦情告诉神听，藉着祈祷。无论你在什么情况，无论你所遇到什么的遭遇，外在或者外在，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凭信心将你的痛苦将你的感受藉着祈祷告诉神听，求神去怜悯你。第十四、第十五节是整首诗篇的核心的地方。第十四节诗人再次宣告他和上帝坚定的信靠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我仍旧倚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。这句你是我的神是讲到诗人他对上帝那个信靠，他讲得一清二楚，很清楚的。我们看到尽管诗人落在重重的危机里面，但他却是仍有一份的勇气，他却是仍有一份的信心，因为他已经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面。诗人继续在十五节这样讲，我们一起读十五节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。诗人在这里去宣告一个的认信，他说我终身的事在你的手中，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，而新译本的翻译就是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。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译本呢，英文的译本就翻成 My times are in your hands， 我的时间都在你的手里面。诗人的意思就是我的一生、我的时间，甚至乎我在我在痛苦的时候，其实也都是在神的手中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痛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见神仍然在你的身边？祂是你的神，祂是你的主，你一生的遭遇，包括你的经历痛苦，包括你经历痛苦的时候，其实你都在神的手里面。有神的掌管，有神的看顾，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功课。你愿不愿意将你的时间、你的痛苦、你的一切交在神的手里面呢？交托是我们每一个经历痛苦的人必须要学习的功课。在危难中交托真是一件很艰难的事。在危难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好像在海边一只蚌一样，你将自己封闭，将自己隐藏。 不让人进入你的区域，甚至乎你不让神进入你的心里面，你将自己的困难锁在内心当中，自己关闭自己。但是诗人在这里说，但我却与世人不同，我是信靠神的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确认我一生在你的手里面，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，我愿意交出来，我愿意放手 let go， 让你去引导，让你作主，让神你在我身边成为我心中的倚靠，我要向你倾诉我心中的苦情。当我预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都浮现一首的诗歌，我很喜爱的这首歌名就是《一生在神手里》，亦都是我今天信息的主题。这首诗歌的歌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故事，我想跟大家分享。这首诗歌的作者是 Yvonne， 他特别为基恩敬拜一位同工兼好朋友他的经历而写的。而这位同工他读中二的时候他就患上骨癌，由于骨癌的肿瘤很大，医生就要将他整只的大腿骨切除，然后帮他换上先人捐出来的大腿骨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手术来的。手术之后他需要用拐杖来到行路，他不可以就这样行。没几耐，因为当时他还是年轻，他身体一路的发育一路的长高，但是他做手术那只脚就没有长高，正常和正常的脚相比呢是相差4-5 cm， 就形成长短脚。于是他只好加高他穿开的鞋，再加上用拐杖慢慢帮助他走路。他足足用拐杖用了7.5年有多，没几耐医生就跟他说，你做手术那只脚入面的骨因为骨质流失变得很脆弱，所以没办法了，你一定要重新再做过手术。这位姊妹于是她就再进入同一个手术室做同一样的手术，唯一不同的就是她换了一条金属不锈钢的骨架。很感恩，那个效果是不错的。她出院之后她只是需要用拐杖用了半年左右，然后她就自己可以行，慢慢好啲嘅时候佢仲可以踩单车。佢以为身体上所有嘅问题佢已经解决啦，一切可以重新开始。但係好可惜，喺2014年当佢参与基因敬拜喺澳洲服侍嘅时候，佢突然间收到医生俾佢一个电话。医生就同佢讲 ,Polly, 唔好意思，我有一个好坏嘅消息话俾你听。檢查報告證實你患上 breast cancer， 患上乳癌，你需要盡快回香港做手術。這個消息呢，我想對 Polly 來說真的太突然，她一時間她接受不到，怎可能在幾年之間在我身體裡面 我要患上兩個不同的癌症呢？ Two cancers in a row。 弟兄姊妹，我想问，如果你代入 Polly 的生命，你会怎样去面对呢？真的不容易，是不是？不过 Polly 姊妹她相信神，好像诗人大卫一样，她决意去投靠神，她捉住神每一个的应许，她倚靠神过每一日，她相信她一生在神的手里面，包括连埋那两个 cancer，包括他做手术前做手术后那些的恐惧，那些的限制，那些的疼痛。但是若然他的一生，若然他所有的时间都在神手里面， Polly 姊妹他深信神的恩典必定足够他用。姊妹很喜欢用约伯记5:7-9来到鼓励他自己，同埋去勉励他所遇到的同路人。不如我们一起去读好吗？约伯记的5:7-9，预备起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，至于我必仰望神， 把我的事情托付他，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其事不可胜数。嗱，唔好净系我讲，我特别咧就邀请咗 Polly 同我哋有两分几钟嗰个嘅分享。我想请同工帮我播 Polly 主唱《一生在神手里》呢首诗歌，佢嘅心路历程其实系点嘅咧？
在主的眼里面，我们每一个都是多么宝贵。我们的主深爱着我们，他是那一位令到我们在夜间里面可以歌唱，在患难幽谷里面依然可以起舞的那一位神。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面。
关于一生在神手里这一首歌，其实在2015年去若歌教会分享的时候，我是还落紧药啦。我记得呢，好像是刚刚完化疗药，还落紧标靶药。咁啊，基因敬拜嘅一个嘅群体呢，一路同我去到同行啦。特别系总干事以邦啦，咁我都叫佢姐姐。你都知道基因好多歌咧系佢写啦。当佢一路同我同行嘅时候，见到我嘅经历嘅时候咧，佢就去到抱咗呢首歌，叫做《一生在神手里》。咁喺我嘅分享里面咧，我有提到，即系我自己嘅见证分享里面，我有提到。在圣经约伯记里面35章第10节一句好靓嘅经文，就系、是、做我的神在哪里呢？他使人夜间歌唱。咁就系咧，姐姐攞咗呢一句嘅经文咧，摆咗喺歌词里面。佢见到咧，当我哋生命有神嘅时候，即使我哋经历我哋唔明白嘅患难，但是神依然使我们心里有力，并且能够在黑暗里面可以唱歌，可以起舞。这个呢是神给我的鼓励，也都藉着姐姐透过这一首歌去到祝福我。那我都希望在无论前面的路几艰辛，过往很多的挑战里面，神都陪伴我跨过的时候，并且呢，我去到相信他会指引我的路。我都觉得好特别，今日即是你叫我去到分享，到今天我已经在神学院里面去到读神学的时候，我见到神一步步的带领，并不是我自己所想。即是当我去到想的时候，我是完全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神学生，这样全职去到读牧职的神学，因为我觉得是没可能的事，亦都以往有很多的感受呢，都是觉得我不会去到在教会里面这样去到服侍，但是正正神所带领的就是很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还有很多的惊喜，让我不断去到经历他的恩典，也都差派你们这么多位弟兄姊妹成为我的天使，让我见到神的爱在你们身上，很单纯很白白的恩典在我身上。所以都多谢你 Stephen， 还有多谢若歌教会的一班的弟兄姊妹。是我如果想到還有什麼補充，我就聲給你。
Polly 姊妹，她沒有因為2014年發現有第二個癌症，她就停止侍奉。直到今天，她仍然是基因敬拜核心的同工，她每一個禮拜都是馬不停騰出隊去傳福音，去做報道的工作。在今年的一月，他回应上帝的呼召，进入神学院去接受装备，准备全时间牧职，继续服侍神。已经认识 Polly 的弟兄姊妹，我盼望你可以为这一位这么有生命的姊妹来到祷告，亦特别为到姊妹下个月他要接受另外一次脚部的手术来到祈祷。我今个礼拜呢，其实呢，我收到两个很好的消息，很感恩的消息。一个就是我们的，在我们教会的老人家， 咁佢有癌症，但係佢最近咧身體嘅某個器官咧又長咗個瘤，咁佢一路都好擔心。但係嗰個報告出咗嚟咧，嗰、那個係一個良性嘅瘤，好感恩。第二個嘅姊妹係我嘅弟兄話俾我聽，佢經歷過一個癌症，而當佢復診嘅時候，醫生照到一大嚿黑色嘅嘢，佢好擔心，於是佢要再去做 biopsy， 出嚟嘅報告嗰、那個影已經係冇咗。我相信呢兩個嘅姊妹，當佢有急難嘅時候，佢除咗求告上帝，佢係有佢身邊嘅好多嘅弟兄姊妹禱告去支持佢。但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佢哋憑住佢哋堅定嘅信靠，堅定嘅信靠就將詩人帶到去感恩嘅勸勉當中。喺第21節，詩人話：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，因為他在堅固城裏向我施展奇妙的慈愛。信靠是帶嚟感恩。當我哋懂得時時去數算上帝嘅恩典嘅時候，當我哋明白喺人生路上我哋唔孤單，唔再孤單，我哋有好多同行者嘅時候，我哋就有能力去面對任何嘅困難同埋任何嘅挑戰。親愛弟兄姊妹，信實係神唔會改變嘅屬性。一開始嘅時候，我曾經講過，上帝嘅信實唔係睇環境，上帝嘅信實更加唔係睇人嗰個信心。上帝的信實是上帝不會改變的屬性。其實當你問上帝值不值得你信，當你問上帝是否值不值得你去信靠的時候，其實上帝亦同樣問你同一個問題，你願不願意信靠他呢？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要看看你對上帝認識有多少。信靠神的基礎就要看看你有多少認識神。認識神不是只是認識一些關於神的事， Knowing God 不等於 Knowing about God。 真正去認識神是要跟神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，而不是頭腦上，而是在關係上面。當你越認識神，你就越能夠信靠祂。當你越能夠信靠祂，你就能夠降服於祂。到了一個地步，你就好像詩人在詩篇31篇第15節那裡說，我將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裏面，因為我的一生、我的時間都在你的手中。弟兄姊妹，請問你有沒有這種有行動的信靠呢？有行動的信靠。請問你有沒有這種降服在神主權的心智呢？你是不是願意，會不會願意在任何的環境裏面你都信靠耶穌呢？最後，從詩篇的31篇，我盼望今日你不單止坐在聽這個信息，我盼望你都可以拿兩樣東西回家，我們一起來到去學習。在這裡我特別想到我們在當中，我們有些肢體他現在是面臨心靈和肉體都軟弱的，我盼望你能夠學習以下這兩點。第一點，投靠神。基督徒面對痛苦苦情的時候應該怎樣做呢？你必須要決定去投靠神。你要決定在你的痛苦的時候， 在你前面你不知道應該怎樣走下去的時候，你要決定去投靠神。這個是第一方面。第二點就是要告訴神，話給神聽。當你面對苦難的時候，你需要告訴神，憑著信心將你的需要帶到神的面前，將你的苦情告訴神，告訴他你是我的神，我一生在你的手裏面。當你藉著祈禱向神傾訴的時候，還有一件附加的亦都是非常重要的事，你知不知道是什麼呢？你不可以忘記，就是先要去讚美神。神啊，我要去讚美你。讚美神是非常重要，當你去讚美神的時候，你就能夠，祂就能夠幫助你調校你人生的方向，讓你清楚的你去轉向神。當你仍然在困苦當中的時候，你總會期待事情會有轉機的，是吧？當你的轉機還未出現的時候，縱然你的身體仍然軟弱，縱然危機 仍然是存在的时候，在这个这么重要的关键时刻，你要学习先去赞美神，你要开口称颂赞美神，凭信心来到去赞美神，相信神的介入，相信这个的转机必会临到去你身上。盼望诗篇三十一篇成为我们在苦难中的勉励，盼望以上这两点可以在你的苦难中成为你得胜的祈祷。请我弟兄姊妹，在危难的时候你记住那两点。第一点是什么？投靠神，告诉神，还有赞美神。你跟隔壁那个说，投靠神，告诉神，还有赞美神。好，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，不如我们一起唱。你都知道这首诗歌叫什么名字？一生在神手里。